离召开北京冬奥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热度正在上升，很多国家的人权团体和政治家都在呼吁抵制，但也有拉偏手的政客出来说软话。例如有个很著名的美国政客就在说，运动员们很辛苦，家属们很期待，不应该让他们做出牺牲。还说08年全球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在明显的撒谎。这和20年前给予中国永久退回国待遇的时候是一样的套路，不能为了中国人的人权就牺牲了美国一些人的利益。在中共和美国大资本的操纵下，在无数美元和利益的驱动下，对中国和美国人民都有害的议案就这样通过了。说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夹带私货玩欺骗性政治，是美国政客的惯用手法。按照那位政客的说法，好像冬季奥运会是美国运动员唯一的机会了。这位政客在这里熟练地使用了诡辩手法。大家都知道，不但在美国，现在就是在中国，职业运动都已经成为运动员们主要的收入方式。是否参加奥运会，仅仅牵涉到增加知名度的问题，并不牵涉运动员的所谓命运和收入。把参加奥运会说成是运动员唯一的机会，这就是偷换了概念。说到知名度，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专业运动项目的协会，他们的专业运动会知名度有些甚至超过了奥运会。没有奥运会金牌就影响到运动员的知名度，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运动生涯，这里怎么看都是诡辩，理由很不充分。如果在奥运会的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举办大型专业比赛，并由美国欧洲的电视台转播，不会损失运动员的知名度，反而衬托出北京奥运会的权威性和道义信用不足，损失的是北京和奥委会的信用，提高了其他专业协会的权威和道义信誉，运动员本身并没有多大损失。俄罗斯是冰雪运动的强国，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也是冰雪运动的强国，如果这些强国共同组织与北京和俄罗斯分庭抗礼，不说鹿死谁手，至少也大大削弱了北京和国际奥委会的风头。国际体育界的各种委员会就是这样竞争的，此起彼伏也是常态，新格局的产生从来就是常态，谁也不是永远的权威。那位政客嘴里说的什么几百个运动员的损失，其实不然，最大的损失除了北京专制政权的宣传之外，就是那些拍共产党马屁的赞助商和他们赞助的无耻政客。这些赞助商和无耻政客们惯于打着老百姓受苦受难的幌子，贩卖他们的私货，暗中拿钱，而奥委会早已经是臭名昭著的拿钱办事的腐败组织，其冠冕堂皇的人道幌子早已经黯然褪色。国际体育界的金钱丑闻连绵不绝，西方民主国家也学中共的金钱外交，违反自己国家的法律加入腐败的行列，不仅体育界、新闻界、娱乐界、教育界等等全面沦陷，纷纷仿效专制政权的行为方式，这才是全球民主倒退的根本原因之一。邓小平的共产党比苏联和毛泽东高明的地方，就是抓住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软肋，让金钱来腐蚀普世的价值观，比用核武器来威胁更有效。从西方国家开始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软肋就是金钱控制了政治，当某些资本家的利益高于基本价值观念的时候，被牺牲的就不仅仅是价值观念，还包括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全球民主倒退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拜登政府很坚决地表示要把价值观念作为重要的基本政策，但还没有看到怎样执行。大事要做，但往往比较困难，旷日持久，不见功效，那么也不妨从比较容易的小事做起，难度低，见效快，就像下围棋一样，积小胜为大胜，不失为恢复全球民主、争夺国际领导权的有效措施。